好，再过来哈，我们内外变异过失哈，当然这个，再过来没有另外变异过失，这个变异啊，当然就是，当然变异本身并不代表问题，但问题如果是因烦恼而所造作的这些种种的善法的变异，或者说所依止的善法的东西变异的话。这个就是因为烦恼，这个、就不当了哈。再发起恶行过失，就是烦恼会发起恶行。那同样恶行，我们要怎么去定义它？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恶行，是不是？所以恶行本身，像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现在，我相信如果大家不断这样熏修思考问题，就不会那么冲动呀，就是用固定的角度在思考了。就是恶行，我们也知道，从此我们也比较知道什么叫恶行。基本上根本的定义，恶行应该怎么看？然后依这个原理所启动出来的这些造作，我们才会给它一个恰当的一个定位嘛，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发起这个恶行啊，就是说，其实应该核心来讲，就是越容易上被觉合成的，就是恶行啊，被觉合成的这些，凡是能增加你心垢的这种东西，就是恶行。简单来讲，我们有时候恶行是我们经常不是讲我们有身行跟口行，对不对？可是这个身行口行主动者是吧？他当然是有烦恼，可是他的主动，他后来产生的问题还不就是熏修的问题嘛，所以它到最后是跟意相应的这个东西才。所以我们要讲说，不是五识有没有烦恼？有，可是五识之所以成为烦恼，其实是第六识在背后的啦，是被第六识在动的。所以整个造作的被第六识，当然后头还要讲第七的哈。不过我们如果分一般来讲，五识是很夯夯的啊。五识就是就像一个摄影机，你跟我照哪里，我就照哪里啊。可是那个操作摄影机的那个才是罪过者，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工具东西啊。五识是一个工具东西，它本身具有造烦恼性的。它当然是背后跟第六识相应的时候，才方便讲五识有一些烦恼啊。我这段它是一个很单纯性的啊。所以我们当然，这个它的造作，就是它所有的造作，它增加的那一份懒惰。增加那一个难处，所以同样的烦恼会从我们经常会谈说，一个人他在这一个我们不是在戒法里面经常会谈到，就是那个易乐心嘛。这个易乐心本身是你对他的一个染着性强不强的问题啊。所以当你对这个法的时候，你以极其重的染污心去支持他的时候，这个产生的垢就垢重了。为什么？你很强的心去造作它。所以他更有时候不是从外表来看，他从你怎么一心去直取他，所以你发动的这个这种行为，背后到最后他所成就的这一份沉重是什么？他这种出众，他对你身心的束缚是什么？乃是对你来讲产生的对一个被觉合成的这种作用是多大？来论这个恶行的出众啊，这轻重了哈。那色受因过失，是就是色受因过失，就是它会产生果报上的东西啊，乃是说它会引发的什么烦恼？就是说，当我见到这个东西，它会具有延续这种烦恼的这种作用，不管是果报上，乃是烦恼上，以烦恼熏修烦恼的这种作用，这叫做有漏哈，有这些东西。那接着他怎么讲？当知出过失，常现行所作，就是烦恼正现行的时候是这样。好，第二过失，诸烦恼事随逐烦恼所作。就这些种种的烦恼事啊，随逐烦恼在那里变迁，在那里变动。所有的烦恼事啊，随逐你这个烦恼在那里转动啊。所以他开始搅动了。当你一烦恼起来的时候，很多的烦恼，很多东西就开始动摇了，很多东西就开始变质了。我们简单来讲，就用变质好了。当烦恼起来，很多东西就开始变质了。那第三过失，烦恼因缘所作啊，就是发起这个造作了。第四，引发后有所作，就是引发后续延续的相应感应的因果关系，因果系列就正跟着这样来。这个有这种四种过失的，称为有漏 称为有漏。那因此我们现在论有漏的话，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所修的善法本身是不是足堪叫做善法。好，比如说我现在做的很多所谓的三宝事，可是后头呢我在做的时候我有所执着，我身心躁动不安不极静，你就知道你所这个三宝事其实恐怕是外向是三宝，内在恐怕是烦恼心。为什么？你在做的时候心不寂静，因为你是躁动的不安的得失的挂碍的，这有问题啊。好，再过来你有衍生你包括我们现前身心的变化，乃至我们对某些东西的，比如说长时处在一个状况以后，我发觉原来的那种清净离欲心开始变质了，这也是有问题的啊。好，然后种种的恶行，当然这个后头这恶行我们比较不一定有的，比较不会做到，但有些东西也是慢慢会衍生出来啊，容易掉举啦，啊，容易放逸啦，啊，容易怎么样，这些东西其实由这里在慢慢变出来啊。我们接着来看，就问何意己运是有为？答：从因己生及因生意，一切是有为。你看啊，注意哦，它为什么叫有为啊？不叫从已生啊，从已生及因生啊，就是说已经生了，已生的就是说从因已生，这个因已生啊，一旦有生，已生当然就生啊，因生将生，就是有生当然就有灭，生灭就叫有为啊。所以有为有所造作，有所造作的时候，这个你看啊，我们落入一切生跟灭，有跟无，这就是有为心，这叫有为心，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有为，我们的如何离这个有为？因为如果你在造作有为，那随顺有为在生灭的啊。所以有为心是对一个生跟生哈，大家从以生及因生就生一个法的认知跟存在的一种直取。从他的认知开始，从生生灭灭，这一份心性本身就是有为心，就是有为心。问：何以己运是有真？答：多随称会自在转意啊，一切一分是有真啊。因为这个称恨就是自在，多随称会自在转意，就是我们称慧能不能随不转？像我们现在一般，如果已经用功一段时间，我们的称慧比较不会随意转了，对不对？我们会有善法挡着他的。那像有的人就很随意转，想起就起啊，起多大多小也没人遮拦，自己的那个正念力也少，戒定慧的这种东西也少，所以他随意而转起称的时候，随他起称，他产生的争对立斗争这些东西啊，这个叫做争议啊。而以己运是这个，就是一切五运里面都有这样的东西哈。啊，那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五蕴里面啊，其实最主要这个嗔恨心在什么？这个嗔恨心的东西啊，嗔恨心是对一个东西啊产生了怎么样对立，所以这个对立有些东西不一定是外在实有一个法让我产生对立，而是我内心起一个不和合不随顺的东西，这个嗔恨心就容易起来。所以我们的嗔心啊，嗔心的调伏在哪里？嗔心的根本调伏，所以我们叫做无生法忍，必须要就你所执取相的实质意义开始去松脱它，嗔才能解决。因为你一定是先取这个相，然后赋予它跟你不合的这种认知，这个开始就开始对立了。所以当我们对一个法产生很强的嗔心，基本上对他的那种他跟你的不合相啊，你认知的很强，而且如果他这一种境跟你所爱取的心很强对的对立的话，那个嗔就很大。所以每个人嗔不大一样啊，有的人是非理嗔，有的人是理嗔啊，都嗔， 非理嗔那就很要低级的了，就完全被烦恼带着走、哦、所以他不一定要道理，他只要很就像很动物性的不顺他的境他就起嗔。那有另外一个嗔就是什么，不符合我的理的我就嗔，那像我们就比较容易有后头这个理嗔，就是说你如果说不听我就几百岁，你若讲会听，我对你就做主笔的，嗯，所以到最后慈悲是展现到合我的意，我就跟你慈悲；不合我的意，所以有时候啊，道理虽然讲得很广，可是其实到最后核心的价值判断还是站在我。注意啊，这个大家细细看了、啊、很有趣的、啊，而且我们绕了两半天，原来都是在慈悲自己，不是慈悲别人，哎。因为那个慈悲啊，它是它产生这种问题啊，它其实在寻求一个认同。所以有些像我们的理嗔啊，就是说像有的人道理讲多，我就讲说以前我们也是啊，理多伤人啊，道理很容易看出来，然后就抓着理，抓着是非不放，结果只顾此面是非，而不顾更广面的是非，也就是只顾理但不知契机，这也是另外一个是非。也是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因为你没有看得周全，哎，所以有时候这个谁看的东西啊，就理称，他理称有时候很难对峙的。为什么理称？他因为都有道理的，你又不能说他错。可是理称里面就是明明称，可是又道理讲了很多，又不好说他错、啊、可是他又就说、啊、为什么？因为他实际上在理上已经产生一个不合合的对立的啊，这个相其实本身心已经嘛不极尽了。那这个都是正常现象，这是一般的。可是你虽然起嗔也有道理，乃是在教育弟子的时候你起嗔，那当然啦、啊、如果不起嗔，我想这个老师一定会闷死的。这你想生气就被老师讲，被学生讲你生气起嗔恨心，那你这样讲的话，这样老师大概先溜了齁，他已经受不了。不过一般来讲，在从事这种起嗔的人呢，你也都知道、因缘如此啊。那我知道过失，但即便是过失，我现前法应该要怎么做，边惭愧边起嗔就是了，可能到时候也不只好如此，不然怎么样，你调不来啊，调不来，不然等我调好大家也都乱成一团了。所以有时候是所以我的化解有时候在教学的时候是学生在受益，老师在受益，因为学生越顽皮老师受益越多，因为他必须忍之在忍啊。这个以前我们都有被虐待过，有人说我虐待人，其实我也被虐待很久的，嗯，因为要教育人啊、哦，你看，我虐待他，他也只有我一个虐待，很多是众多学生虐待这么一个老师，其实我们所接受的虐待更多，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吧？我骂学生，他也只是被这个老师骂，那学生不符合你的意，或是说不，你的心不安，对不对？因为你有一个很主观的价值在，所以你觉得学生不符合你，你面对了众多不符合你的，你看，哇，怪不得很多人都不喜欢领众。嗯，所以有的人就在怪说领众的人那怎么那么强势？其实他也不过对你啊、哦，就是少数个，你们一起给他的压力才大呢。说实在，他承受的是众多的缘，所以。临终菩萨真的临终是菩萨、哦、我化解就是所以我们以后被临的应该多慈悲慈悲那个临终者，他很需要我们鼓励安慰因为真的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这个我们做过以后就会知道的确是很为难，因为他面对的境很多、嗯、不过这个就是这样、啊、当然理称、啊、都谈到这种东西来、嗯、问何以己运是有爱为答，多随爱见自在随转啊，自在转意啊，这个一切一分是有爱位啊，所以当爱见的话产生直取，所以直取像这个直取的像，我们当然之前讲爱的话可以讲得更深细啊，这个我们的爱啊有时候并不是单纯的认为说就是外在可爱不可爱，当我对他有生贪着意的话，这就是可爱见啊，可爱见，所以他不一定是要你世俗法来认为说这个是一个真的可爱，只要主观者认为他是一个可以染着的，即便他看起来不好、哦、可是对我来讲生起兴趣，嗯，这就是爱着，这就是爱着、嗯 问，何意吉运是一单事啊？答多多随欲贪自在转意啊，一切一分是一单事。那当然这个贪事就欲贪啊，欲贪，所以前面的爱见啊，那是比较细的爱味，所以这个爱味的东西会在禅定里面也有。所以我们讲说那个转胎的时候得无色界定的人，然后起对色界的那种三昧的这种执取心，以这个这个爱欲之心，然后入胎，入到这个天界去，就他也是起这个心，不过这个爱味的心是比较细腻的。那贪欲贪的话，这个就是比较粗重的啊，粗重的贪欲啊。问何以吉运是世间？答细论一义啊，一切一分是世间。所以细论的意思不是游戏的意思，细论的意思就是认假作真的一概叫做细论。细论的意思就是不实在。所以所有事情，假如说以这个法不能真实观察的，那么就像我常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对佛法不了解，那我们在做一切依自己所想的三宝意行所有的修持，依然叫细论。为什么？佛法不是这么说。你现在是你在修什么？修你认知的法，跟真佛法无关，所以叫细论，就没意思嘛，就是好像在玩游戏，在办家家酒，实际上没有实质意义的，就是那因果不相应的东西。所以凡不能真实见于法而所做的一切论义，所做的行，皆称细论。所以他在讲说即应是世间，世间法就是细论。为什么？实不真实啊，实际上不真实，所以一切一分是世间，凡是不能如实照见者，皆是细论一分啊。问何意即运是堕界？答三界所摄世间，所摄世间意，一切一分是堕界。所以堕是堕在哪里？所以我们叫阿尼哈堕落啊，差不多孤丘比伯位，从异界堕到色界，堕来堕去堕在三界，凡有所取有所染，一旦纳受它叫堕，是不是？因为你的心已经成型，已经受用它，这个因缘就等于说你今天如果起这个境，起受用它，你的心已经被这个烦恼、这个认知、这个分别心所裹缚而不能超脱的话，这叫堕啊。所以堕有没有堕到哪里去？也不要从上到下，其实上到下当然在佛法里面好像有一个上下的一个分别哈，就是让楞严经里面纯想的人可以上，纯情的话往堕往下堕，其实这个就是也不一定要分高低的，其实因为众生有分高低，所以连堕入地狱的那种要到地狱的中阴身是颠倒的，他也会一个颠倒相，中阴身就是倒相，就是倒掉的相啊。所以众生有这样的分别，所以他也经常也起这个相，否则的话真正的堕到哪里，就内心起果腹起来不得自在就堕啊。所以即便我们现在业报未了，那也可以讲堕啊。所以那个提婆达多烦恼极重，当下地就裂开就掉下去，这个在佛陀那时候这个例子有几个。所以有的当然他这个情形是极大恶，所以他这个当下地就裂开就马上受这个报，他马上堕。也就是说就算你的命根如何，你现在的众多因缘已经具足就成好。所以堕有时候你会讲说等哪时候等哪时候，不要因缘具足而已。所以因缘哪时候哪时候，其实我们问时间，简单来讲就是因缘具足，不具足就是时间未到，具足就是时间到，就这样而已啊。其实严格来讲就是时间因缘的具不具足啊。所以三界所摄世间啊叫做堕界。问何意即运是过去？答以受用因果意啊。所以他这个解释啊，你看他有没有具体讲什么过去，不用定义啊，就是你当在某个相对意义上，你认知的某个因果，这也是站在某个标准点来讲的，这个标准点是动的，所以如果在某个地方叫受用因果了，这就叫过去。 所以过去是什么？过去就是你定一个某一个标准，就是论以这个地方来论因果，受用的叫过去，如果还没受用的、哦、未来，或是刚好在酝酿的叫做现在。所以意义就这样，论过去现在未来。有的人讲说，像我现在我正处在烦恼当中，所以我处在烦恼，虽然我这一几天都在烦恼，有没有过去？嗯，还没，因为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的因果还没完全了掉的时候，这几天都是我烦恼的好几天，那几天是正现行的时候。可是如果你论前天后天隔一天，那当然是昨天的烦恼已经过去了。可是如果你要论这个事情本身，就像我们现在的人道还没过去啊，那当然我们有80岁，可是就80岁的人道生命来讲，都是还在现行当中。好，可是如果论刹那刹那，当然昨天的你已经过去了，乃至前一刹那的你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讲过去，我们讲说过去式，我们就不会讲今世吧。我们讲过去式已经是之前的嘛，已经了掉的。那今生讲今世，所以即便八十年，每年每天每刹那都在过去，可是我们会讲今世。因为呢，就这个角度来讲，它的因果还在，是不是？它没有过去，它尚未受用这因果，所以这时候他讲过去，所以这过去是不是依你所立的点来论嘛？啊，所以这个过去心是什么？你一定会只取一个认知点，然后以这个点来就升起过去心了。在你的所要得的东西还会筹用出来，还被筹现出来的时候，就讲未来，哎，就未来，哎。好，问何意？即运是未来，答未受用因果意，就是因果还没成熟，还没具足的，这个叫一切是未来。好，只要还没具足的，在你认知的那个还没具足的，所以有些人认为说，还没。如果从某个角度已经有，好。我们现在讲，比如说我们现在读书准备联考，那联考及不及格，能不能通过，是联考那一天。但你现在在读的书的时候，就你有没有在进步，是怎么样？天天。如果论这样的筹用因果的话，它是不是果已经现，已经不叫什么未来，应该叫现在，或者叫过去。可是如果论说一定要参加联考完了，那一点是还没。所以有时候大因大果，广大因果，他要筹用的东西就变成要很长远。有些东西从小地方的话，到当下就记住，当下就记住。像我们待会一吃就饱，嘿，那个快得很呢。啊，然后隔没多久就又饿了，这个报应还真快，哎，一吃就作用，一吃就作用。这就这个狭隘面来讲。他这个因果就分出这个角度的过去现在未来，那从更广大的缘起来讲，这个缘起还没成熟现前的叫做未来，已经过去的叫过去，所以过去现在未来经常也是游动的，就看你立的点在哪里。问何意即运是现在，答已受用因意即未受用果，因已经具足，已经在作用了，那国还没现前，一切是现在，是这样啊。就是说，一个是你看以受用因果，一个未受用因果。那这个现在是以受用因义而未受用果义，把因果把它拆两边啊，一切是现在。就是说，我的因在进行，但果还没成。就是说，你不能说没有，因为有因，但你说有果还没出来，所以这叫现在。所以这样谈的话，我们的现在未来、过去这种看法本身是不是有没有实质意义？如果你要讲实质意义的话，你要问说你是就什么法来论。所以因此我们在回答很多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观念，比如说你现在提过我多少资料啊？刚才我们的居士问说，那个如果山河大地本身是不是粉碎的话，是不是正果？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那只是其中一个资讯而已。这个资讯不一定是，因为它可能是正，也可以是正。那也许以后，也许是什么？ 也许是他不过是放下对色法的执着。那一我们要谈论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些东西，因为它太抽象，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因为有些人啊，你看呢、啊，比如说我们无色界的人，他能降伏色法，但不一定是观色应空哦。我们可以没有什么禅定，我们可能只有味道谛定，我们可能只有初禅，但我们可以解脱。但无色界的不一定能解脱，所以他虽然无色，但色法种子是不是那种色法的执取，就是依然无心执取色的这种无取蕴的种子还有，所以你不能说他现在色法一降伏，那表示他的怎么样？他在色法已经得解脱，没有，他那个染污性的这种东西还在。所以我们即便没有无色界的定，但我们假如我们观破的是这个，那我们才讲说我们叫解脱，是不是？所以当你起的某一种现象，是不是叫做已经解脱？未必，因为它可能只是压伏的这些现行而已，它并不是真的解脱。所以因此我们会我们思考的时候会从整个缘起义来论，说它这个东西充其量了啊，勉勉强强答应了，也许它有一些定功，那这个倒是比较可以保证了，但还不是完全啦。那你论是什么解脱，那解脱有解脱的条件，我要看你有没有解脱的条件。所以像我们像现在明心见性也同样的道理，明心见性，因为我们这样，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产生同类似的，很多人的也都会有类似的问题，就明心见性是不是解脱？如果从禅宗公案的话，禅很多地方谈话很多只是解悟，就是一个正见升起的啊，但是不是就解脱？看有的不像，有的不像，有的说哇，他最近连悟好多，大大小小悟，我有那么悟那么多的，有空没空就挣个出国，不会吧？啊、哦，见到没有那么见好几次，醒来就好了，醒来不用说，我今天一天醒了好几次，那一定是睡好多次，你一定睡很多次才会醒很多次，不然一醒就好了，你又醒那么多次干什么？所以你知道那是解悟，充其量叫解悟啊。哦，所以有些东西光用语词叙述真的很难马上判断啊。再过来问，何意几蕴室内？答啊，六处并舍比意啊，一蕴一分，四蕴全室内啊。那这个就是说来分内的话，六处并属比意啊，就是说它要摄受安摄受外法纳进来嘛啊。六处啊，并属比意啊。那一蕴哈，一分，再过来四蕴哈，四蕴全属内，因为心法嘛啊。那一蕴一分就是法处所摄摄啊，这个也是内哈。好，我们再接着看哈，就是问何意？几蕴是外？答内相为意，一蕴一分是外啊。就是一蕴一分啊，像有些东西啊，一蕴一分像属于外法的哈、啊，外根层的，外境的那个则是外法啊，所以一蕴一分是外，那个有的像如果我们眼等六根，六根是内的，可是如果六层的话啊，我们六层的话，六层这里面要看部分，如果是。六尘如果法的这个东西就是有内啊，那如果是色声香味啊这些东西，这个当然是外了，所以它只是色蕴当中的一个。如果是眼耳鼻舌身意的一根，就是这个根啊，这个根处啊，这个当然是内的了啊。所以说内外当然是站在这个立场来论的。问何意？几蕴是出？答：不光洁居具相增长意，一切一分是出啊。那不光洁的话，他是讲说，我们来看他的解释：不光洁居具相增长意故啊，欲界哈细色不光洁色哈、啊。再过来，诸有对色居具所色啊，色无色蕴啊，长阳等流啊，香啊，就等流香增长色啊，这个这时候就不单只是色法。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这样谈呢？就是说，我们讲出的意思是什么？ 出的意思我们经常是就外在尽设法来讲出跟息嘛。可是其实这个意思在这里讲的话，其实只要不光洁积聚向增长的都叫做出，所以才叫一切一分都是出，也就连心法也有出的意思，不是光只是设法，连心法都有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心法这个出啊，我们看如果这个因为四三五八页，四三五八页我念给大家哈，就是我们这里有些种种的那个什么长阳等流啊，那个长阳等流是在那个色蕴有几种流而相续转，未有三种流，叫等流流、异熟生流、长阳流啊、有讲这些的啊。那除了这个色法是有这些有这些变化的时候，其实心法的流转哈、也是有一种出跟息的之分。所以说，其实我们要讲说，这个不光洁出，就是其实这个不光洁啊，并不是表示色法，包括我们的心呐、心呢会有一种清净相，那心的清净相有一种解脱明相啊，所以说到色界定的时候，内心也会有见到种种类似星光，星光其实是对比出来的光，就是说心好像突然明亮了，明亮了。就是那个粗重已经没了，所以说对，有时候，第一个它的色身也会变成很剔透，因为从色界四大转为哇，从欲界四大转为色界四大的时候，那个四大相所成的身也会不同色身相，那再过来心也会不一样，因为它欲界的垢染已经没有的时候，心的明相也容易现出，啊，这个在瑜伽师论中都有类似这样的道理出来。所以我们要讲说这个不光洁相绝对不光洁相不是只对色法，连心法也通，所以他才讲说一切一分是出啊，就是说五蕴当中都可以有一部分随因缘而说它叫出的啊，它不是光只是色法。问何意几蕴是喜啊，答出相为意啊，一切一分是喜，所以以出相为，那怎么为，那就看标准哦。如果以我们现在是出禅心来面对欲界的话，那当然是细咯。那如果在更高的东西来看它的话，那这就更细。比如说我们如果以无色界定的人来论色界的话，那会有哪些现象，就是色界者上被色界者的心上被为心所为色法所束缚嘛。就是色界的人虽然已经得到禅定，但他还有色的束缚，所以相对于无色界的那个已经离色的执着的来讲，当然上头的心是比下头的心更加光洁嘛，所以这也是一种比较的出来的。问何意己蕴是劣，答无常苦不净染污意啊，一切一分是劣啊。所以他是从这里面来谈啊，就是说什么叫劣，就无常苦不净染污啊。那这个我们来讲说劣的话，当然就是不堪。那这个无常，这个无常你会讲说，那这个无常是什么意思啊？无常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如果以世间法来论一个法的好不好的时候，那这个法的无常性就是说它的安稳性不够，就是劣。比如说我们现在讲一个人的一个人的那个成绩一下好一下不好，毕竟我们不还认为说他的成绩是稳定的，那一直都是维持一个比较稳定项的话啊，这就是比较长，就是稳定。那所以说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成就的法它本身是不堪的，就是不具足的，经常随因缘启动不安的，就是它的值不够，稳定度不够啊。所以以来讲劣的话是就这个无常啊。那所以如果我们以佛法真实无常意，无常意会不会，无常意没有劣不劣的问题啊。无常就是实相而已啊。所以这个无常我们现在讲无常是就什么，就世俗法当中那个我们化解不堪使用，像我们现在灯泡啊，我觉得以前我们的灯泡很少在换，现在经常在换灯泡，时代越进步灯泡越容易坏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灯泡那么容易坏啊。哎，这个原先小灯泡我们经常在换，以前我很少在换了、啊、现在常在换啊。当然有的人讲说不要用手去摸了啊，真的不要用手摸，因为我们手有那种我们的身体的那种东西嘛，那一摸的时候它因为在灯它里面会有变化，就是我们收上去的那个身体的东西摸上去的时候，虽然就是手纹，手纹其实有我们里面的那种就是身体的那种分泌啊，它会容易让它的那个散热、啊、或者怎么样不平均，就容易坏掉、哦、所以原来连摸灯泡都要留意啊，那就把它摸完了以后擦一下，否则它容易坏。可是以前好像也没那么差啊，也许以前功夫不好，所以玻璃比较厚，所以没感觉。现在就是弄得很精细，所以不能弄啊，所以常在换灯泡。哦、啊，以前的灯泡我比较怀念啊，像现在的电扇也经常换。以前我们那家电扇从楼上掉下来，现在照转大同的，哎，好得很呢，对不对？我很足愁用呀呢。那够好了，现在啊不行了，这样随便一踩就坏掉了啊、哦！我们家那个缝纫机到现在还在用，我父亲以前的那个史诗级的那个摩托车，开到要去修理的，要去保养，那对方说那个史诗级的那个铃木的，他讲说你们卖我们，因为我们把它放到博物馆去，一部摩托车弄到连对方都想把它买回去，说你既然用了那么几十年还能动。要看用啊，现在就比较不行啊，对不对？嗯，这个，所以那当然就是世间，因为它不稳定，它中间无常，那个稳定性不够。可是就法的无常义来讲，因为法是实相啊，所以因无常而苦是就是世间法都不安稳，不能稳定，你有所执取才论苦啊，否则的无常，无常就实相义啊，啊，诸法本来无常，即包括解脱者。解脱者有没有思维无常？解脱者无常意是很现前的、啊、是不是？解脱者当然他解脱以后看一切法当然都无常啊，所以解脱者有没有离开无常？解脱者依然 是以无常来思考一件事啊。啊、哦，可是他不苦，因为什么？他知道这个诸法实相就是无常啊、哎、是你对诸法产生执着以后，他无常就已从此生苦。嗯，那个、啊、问何意己运是妙？答：略相为意啊，一切一分是妙。离开了无常、苦不净、染污这些东西啊，这叫做妙意。所以说这个妙也不过是依世间人，他认为说这些东西相越少的时候就越妙，对不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妙的感觉，我们对这个一个法的爱着，这个、觉得它很殊胜。这个殊胜大概就是依这个法而对比出来的。当这些劣相慢慢少的时候，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妙啊、哦，就这样哎。所以有时候东西啊，你看啊，同样一些东西，我这样常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种花种得很漂亮，对不对？啊、哦，可是你看啊，哪天啊，我现在还没实验，我就拿一个非常好的盆栽，那个盆子弄得很漂亮，那种个野草，哇，这样很漂亮啊，其实就是野草。那为什么他会觉得很好看？因为他把旁边的东西被我弄得很好看，就是你看，不管是一个野草，你看弄得很清脆啊，就插在中间，那换个小石头，然后摆在那种用那种深咖啡色的东西弄一下，哇，很漂亮。嗯，只要把劣的东西拿掉，妙的就出来，是不是？即便那个东西，你不要把它那些不好相嘛，一直慢慢删除掉。而且简单的东西就具有很多的意思在、哎、所以当你这个对世间的这种爱着心一旦没有的话，那个妙意也就生出来了、啊、问何以己运是远？答：处所去来十方、啊、方隔月意啊，一切一分是缘。所以缘有没有一定是距离的缘？他说一切一分是缘、啊、连心法都有缘。缘的怎么样？他这里有举一个例子，那个一切论记有讲说，虽同一生中期，以性异故名为性缘。就是说虽然在我同一个生中，但两个人的两个法的特性是相违背的话，这两个法是很远的。所以包括人在一块，如果特性个性很背离的话，你也会觉得很远。 所以这个缘不单只是空间的缘，而是心里面，所以心也是缘，心当我发觉跟它不相应的时候就好缘好缘啊。所以因此我们之前在很多课里面会讲到说如何远离这个远离，因此你就知道这个远离不再是空间意，而是染不染着意，我如何慢慢远离对它的执取叫做远离。所以这个远离不在于是空间上的拉开啊，当然时间也是啊，啊，离此时好久远时，这个是时间的感觉，那一个是空间的感觉，那一个是心里面的隔越的感觉，方所还有隔越就是拉开距离，那个是心理的距离，所以这个远，所以连心法也有远的问题，那产生这种差别的时候就一种那种距离的拉开啊，所以人的距离有时候我们发觉拉开有这个举一个例子好了，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当中有时候就是说啊你发觉齁、你做错了，你讲错话了，那讲错话的时候你让人家有点距离对不对，所以你有些人说啊我讲错话了，我应该去跟他道歉，他越道歉越远，你本来没事，大家就心里有数就好了，你越讲越距离，可能越讲到最后啊我错不用再讲了，那越讲可能拉得好远，其实你就知道以后谁在生活当中你调试的在心里有数就好，你不一定要每件事情都把它讲得那么白，你一白的时候他还了距离大概对吧，因为他觉得有那个隔阂被你因为你讲出来啊距离化了，你知道我意思吧，本来你讲错话那个距离就隐隐约约的出来就有距离，可是因为你把它具体化讲一直讲讲到最后那个墙就变得盖得非常坚固就拉开了，所以有些东西化解错了以后你就利用其他方式把它化解掉就好，你如果过分强调那距离越拉越远，为什么，因为那个很明显的疙瘩被具体化，所以有的人呢、憨憨的以为说我只要坦白越坦白越白，那边有点白目就白到外面去了，因为他的白白错了，因为他这种东西啊其实他不知道心理作用，这种东西的呈现其实有时候是让很多东西是很多障碍因缘更多，所以有些东西如果是影响很大的你必须要具体呈现，可是有化解有些东西其实你会化解说他化解这个东西的因缘不一定要是用这种方式，其实他只要改变另外一个方式就可以化解，这时候你就不要坚持那种白目的方法，那个方式有时候会让很多东西啊越来越尴尬，你不说则已啊，当作不知道慢慢就化解掉，你把它当一回事处理啊，越处理越尴尬，越尴尬距离越远，他下次来他还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来这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挂碍，他还考虑到你会不会挂碍，彼此就越来挂碍，讲话就很客气，那一客气那种亲切感就不见了，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有人在有人在讲说啊那次我对不起，什么事啊啊哦没有啊，对没有就算了啊不要再讲所以有些人在讲说啊以前我那个事情啊做得没好啊对你怎么样，其实我也忘了，我不是忘了，我因为我不知道他觉得对我不好，我说没有奶奶，他说那我不要，我说不要讲不要讲，就这样算了，不需要讲，因为我真的没有，那你也不用讲，那你讲出来免得你我没事你会有挂碍哦，我发觉你讲出来你会有挂碍，所以就这样算更简单，那你如果认为错那没关系，我没问题啊，所以你就把自己的如果你认为有问题你把它消化掉就好了啊，那我已经没问题了，所以不需要有些东西不需要这样，因为呢那个东西啊一起这个法距离就拉开，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有些人的错误啊我们也必须要容忍，因为他无心的，你把它强化掉以后会以什么以小过失换大过失，会另外一个问题会出来，所以有些东西能说不能说还是必须要觉察的。好，接着我们来看问何以即运是尽啊，远相为意啊，一切一分是尽，当然就是以跟远对比的时候啊，这个东西反过来这叫尽啊。问何以即运是欲界系，答于此间生未得对治，或得已出啊，三十现行意，一切一分是欲界系啊，就是说 你在我们现在是遇见啊，在此生在此间生为就是在此间在欲界法已经生，但你没有对治。当然我们现在在欲界，再过来欲界不端只是我们现在现前的业报，包括我们的心念，包括很多东西，就是说你起欲界心但你没有对治，这就被欲界所系，就属于欲界的啊。所以我之前不是他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了解六道啊。那当然像比如说畜生道啦、地狱道啦、恶鬼道啦，那个道的相是什么，因为唯有你知道那个道你才能离那个戏。所以有时候你会以为你是清净，但你的相这个心其实是属于六道心，这个六道心就系在那边。好，所以你要知道什么叫欲界，什么叫色界，什么叫无色界，每一界每一界，像我们现在谈的这种，我们现在在讲运善巧嘛，那接着我们要谈界善巧嘛，以运的种种差别像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能以运五运处啊，能不被这五运相给迷糊掉了，就善巧啊，有技巧啊，不会走到这个路路很多结果就迷糊掉了，事情给你很多你就不知道怎么处理的，那运相有很多你就不知道，那你没善巧，你有善巧的话，此运带此运，此运带此运，种种相是因为五运相这样，所以你运一运善巧，对不对？那这个界也是如此，所以你对无印象对这种界相很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如何超越这个界，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依此因缘而成。所以欲界有欲界相，好，欲界有哪些烦恼，那怎么样是增长欲界相，就是你增长这欲界相就是为欲界所系，好，所以以此间生未得对治，你还没对治的时候就是欲界系，或得已出啊，就是说你对治的时候结果到最后出从禅定，那像比如说我们得初禅啊，色界禅，那就已经对治欲界的哦，可是对治完了以后你又出禅定，那等出禅定欲界相又现出，所以又被他吸住了啊。所以三时现行，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这个现行啊，这种凡是欲界法现行的，这个就在一切是这个时候五蕴是起这个欲界相的话，欲界的因缘的话，这叫欲界系。好，所以这个你看啊，这个东西都是我觉得这个都很有意思的，就当我们的修行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你的修行有没有远离这个三界相。好，包括我们现在修戒修定修慧，那我们是如何戒除，所以戒的话从外相里面如何戒除三界心嘛，特别原因，因为出离界是在界出离嘛。那定的话，定就必须要远离这种对定的执取，因为定的执取本身是三界心嘛，是不是？那就是色界心、无色界心嘛。所以你修这个东西，你要不能远离的话，你所熏染的是三界嘛，你不可能超越嘛。包括念佛也是嘛，为什么念佛能往生？那你就一念当然会往生啊，但不一定你能往生啊，因为很多人我就讲说一念很简单，我们当然到现在都没去啊，你看对不对？因为去的应该还没回来，因为可能去的花都还没开啊，因为他一天我们就好久好久了，所以照理讲2000多年应该是花还没开，那既然还没开就是还没回来，所以我们在座的应该不是乘愿而来的，应该是上辈子没念成的，没念成的，所以在努力的、哦、虽然说一念可以往生，可是你看你我都在，不然的话现在讲话的应该是阿弥陀佛不是我，可是你看我们就挤在这里，所以成就不成，所以念佛的因缘就是何为净土因缘，这时候你念佛应该记住，尽量记住净土因缘，所以这个净土因缘，所以在我们在讲那个生无生论里面，他谈到就是什么净土因缘，在维摩诘经里面讲一戒啊，菩萨成就戒清净净土的话，就有持戒众生会往生这个戒净土，若发菩提心成就净土的话，会有大心众生会到那个，所以你看啊，净土待何因缘，就是这一类众生往生，如果净土是依以广大愿成，我也因广大愿去，所以你看到最后就是以内心的功德去感应这个净土，所以念佛的时候应该是知道弥陀净土的合成因缘，而我在念佛当中合这样因缘，所以它就容易成熟。如果你边念佛的时候是有三界心，当然就系在那里啊。 所以有的人就哪有这么念佛法门，我说有，非常有用。为什么？因为我念佛的时候，因为我就讲说就其他法修八倍舌，八倍舌是不净观的一类嘛。好、哦、八解脱八倍舌这些东西，喂他就能解脱。那所以说只要借着有缘起法我能入的话，那当然能解脱。所以说当我在以念佛因身而不以三界系的话，当然我一定不会在三界啊，因为要三界系，系在三界要三界因缘啊，那我没有三界因缘你怎么系在三界。所以因此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念佛因缘具足，是要清楚净土的因缘。所以随分叫福德因缘具足，尽量让它成熟。好，好，这个是这样。好，再过来啊，问何意己运是色界系？答以得以得色界系对治，若入彼定，或护身彼啊，未得上对治，或得已出三十现行意，一切一分是色界系啊。所以五蕴，五蕴是一个整个众生相啊，众生法。所以五蕴在我们的五蕴里面含有没有那个因为它有时候五蕴又是色界欲界系，又是色界系，表示五蕴随时随因缘能成就色界，从成就欲界。好，那他这里谈到就是说我们得色界对治的时候，我们已经对治入定的时候，这时候叫做色界系啊。你已经得色界法就色界系，或是说你已经生彼而未得上对治，就是上对治就是无色界的东西还没有，无色界的东西是对治色法，但你入色界了以后你没有对治色法，所以还被色界所系，是这样的。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了。